伯伯的故事，风雨中的平安，潘保罗口述，杨迪整理成文。我的童年和青少年。大家好，我叫潘保罗，出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家里有弟兄3人，我是最小的。那时候我家里有10亩良田，还有一辆小马车，可以拉着我们走亲戚。我从小就很懂事儿，常常帮助家里头拾柴火、割玉米、收麦子。和出生在那个时代的许多人相比，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没有挨过饿。然而这样平顺的日子到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就只能结束了。为了躲避日本人，全家老小从本乡逃难到了北京的东城区住下来。父亲从内蒙古买了16头奶牛，办了个小型的牛奶厂，赖以维持生计。谁知有个汉奸硬说我父亲认识抗日将领、国民党29军军长宋哲元，并且捏造事实说这些奶牛都是病牛，然后就活生生地抢走了所有的奶牛，拉到城外给烧了。我父亲从此就只能把牛奶厂变成了牛奶铺，家里头的生活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虽然家里经历了大的小小的冲击，我的学业却一直没有被耽误过。我小的时候上过私塾，到了北京以后，我先后在几所学校就读。我见证了45年日本人投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这些重要时刻。我的大学生活。高中毕业后，我考入了当地的医学院。还记得校园里头有石头砌的教堂，名叫康姆堂。教堂顶上有个大钟，白天定点敲钟。教堂里面有20排座位，每一排有2个大长椅子，中间是走道。参加教会的人员大部分是外籍教员，也有一些中国老师和学生。1949年以后，大部分外籍老师就回国了，只有少部分留下任教。教堂从此也改成了学校的临时图书馆。那个时候，在学校食堂里，经常会看见一些学生信徒们在饭前闭上眼睛，因为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所以觉得很好笑。有些时候，一些调皮捣蛋的同学会趁他们闭眼睛的时候，偷偷地把他们面前的饭碗拿走。虽然这样被别人搞恶作剧，却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因此而生气发脾气的时候。大学毕业后，我一面当大夫，一面当老师，这一干就是30几年。来到美国接触福音。96年，我和老伴儿来到美国帮女儿看孩子。从97年5月份开始，当地华人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就开始1周2次的来接送我们去教会。一次是参加星期三的老年人的查经班，一次是星期天来做礼拜。每次一来一回就是50迈。他们的爱心实在让我们感动。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接触福音。可是从小到大，我听到的都是无神论。教会里所讲到的福音，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说到人人有罪，我承认，的确人无完人，谁没有过犯呢？这一点倒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作为学医的我，却怎么也搞不懂圣经里记载到的那些神迹奇事。想想看，童女怎么能怀孕生子呢？死人怎么能复活呢？有人对我说，我需要用信心来接受它，并且开导我说， 我们每天其实都需要用信心来帮助我们去生活。例如，如果没有信心，人就没有胆量去开车，更没有胆量去坐飞机。但是，光是这样的打比方，让我感到很牵强，并不能让我信服。不过，尽管如此，教会弟兄姊妹们的爱心实在感动我，让我始终坚持着去教会。另外，自己也希望能够搞清楚这个信仰的真假。我常常做笔记，一旦有了新的不懂的问题，就把它们记下来，星期天到教会去问别人。芝加哥城北华人基督教会的林道真牧师和林师母，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们，在生活中和信仰上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一个平安夜的晚上，我的小女儿想带我去参加教会平安夜的聚会，但是却遭到老伴儿和女婿的强烈反对。因为按捺不住心里对平安夜的好奇，我和小女儿最后还是去了。晚上近11点钟聚会结束，我们开车回家。车开出去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突然发现油箱的指示灯亮了。当时一片漆黑，四围都是荒郊野岭，我就开始害怕了。这大晚上的，如果车没有油停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回不了家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芝加哥的冬天是出奇的冷，如果没有发动机供暖，不要多久人就会冻坏的。再想想出门之前老伴儿和女婿所说的极力反对我们出门的话，这大过节的不在家里好好待着，东跑西颠的干什么呀？心里头就更加的七上八下的了。我的小女儿一时间也没了主意，只能安慰我说，爸爸，我们就这样往前开吧，开到哪儿算哪儿。这话让我心里头更加的火烧火燎。渐渐的，我看到远处有那么一丁点的灯光，心里有了一丝希望。那会不会是一个加油站呢？可是凭着我平时对这条路的记忆，在这个荒郊野岭的地方，并没有任何的加油站。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我们终于看清楚了。天哪，这真的是一个加油站，太不可思议了。我和小女儿是又惊又喜，我心里头的那块大石头咣当一下落了地。直到今天，我们俩还都不明白，为什么在那条开往西北郊的路上，我们曾经来来回回地走了那么多趟，却从来也没有发现过那儿有一个加油站，这实在是太奇怪了。不管怎么样，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让我感到冥冥之中有一位大能者在暗暗地保护着我们。这是20年前发生的事儿，可是不论什么时候，每当我想到这件事儿，心里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感动。一样的流泪，不一样的心情。我外孙女儿的钢琴老师是一位30多岁的美国女士，她非常有爱心。当他知道我们家经济上有困难时，就主动免去了教钢琴的费用，这让我们非常感动。出于感激，我们提出来每个星期去他家做些清洁的工作，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位年轻善良的女士，却年纪轻轻地得上了癌症，提早地过世了。那一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按照我的理解，这个追思礼拜将会呈现出一个极其哀痛的场面。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那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啊。可是没有想到，追思礼拜一开始就不断有人上前来为他献上好听的歌，还有人用风趣的方式讲述他的生平。整个过程虽然有眼泪， 但却没有呼天抢地的哀嚎声。后来才知道，信耶稣的人相信死亡只是从地上的生命到天上的生命的过渡。这位姊妹现在已经到了天上的乐园，和救主耶稣在一起，在那里再也没有疼痛，没有眼泪和悲伤，一切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并且有一天，地上的亲人朋友们还要与他在天家重新见面，从此再也不会有分离。正是这样一份真切而幸福的盼望，让大家相信此时的分离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分开。如此这番对死亡的全新的诠释，强烈地冲击着我多年来对死亡的理解。我过去在国内的医院里工作了30几年，见过太多的生死离别。作为医生，常常感叹人生的悲哀和无奈。我自己也非常害怕死，不敢去想关于死的事情。我也很不愿意到丧亲者的家里去，因为在那种极大的悲哀中，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得非常沉重。作为探访者，除了节哀顺变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词句可以用来安慰逝者的家属。然而，在地球的这一边，人们的心中居然可以有这样一种战胜死亡的信念，使人在死亡的面前真的可以做到从容不迫，从彻底的绝望变成了彻底的盼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虽然我不能够明白，但他们这份对永恒家园的真切盼望却让我非常羡慕。这件事在我的信仰之旅上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认识耶稣，认识父。渐渐地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思考，我终于明白了2000年以前来到这个世界，自称要把人类从罪恶过犯中解救出来的这位耶稣，就是上帝。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他不仅赐给我们生命，而且还在人类出现罪恶过犯之后，通过实施他奇妙可畏的救恩计划，把我们这短暂的有限有死的生命和他那永恒的圣洁无比的属性连在了一起，让人类可以通过这大而可畏的救恩计划来战胜死亡的辖制。就像在圣经里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里说到的，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真的是感谢神，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得以战胜死亡的权势。这就是福音。过去那些曾经困扰我的问题也不再是问题了。是啊，如果他能够创造整个宇宙，使世界从无到有，那么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做的呢？在人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在神凡事都能。到了1999年8月份，我决定受洗归入主名。我本来就是他的孩子，现在我要认这位天上的父，恢复和他之间的美好关系。我要让这位慈爱的天父带领着我走我后面的人生路。想想我过去在没有信主之前，常常会为名为利的分配不公而愤愤不平，而且对这样不好的心态早已习以为常。记得有一次，甚至把这样不满的情绪加在了我自己老伴儿的头上，因为那一次他得到了上级的高度表彰，而我却没有得到，心里头因此曾经久久不快。现在想一想，这其实就是人心里头的嫉妒导致的，这是罪呀。信主之后，我把名和利等许多短暂属世的事情都看淡了，心理上感到非常轻松自在。暴风雨忽然临到， 2008年，有位老朋友到美国来看我，在我家里吃饭，席间因为被劝酒，我就喝了一小盅茅台，喝完以后感觉到有些头晕。第二天早上，我照例出门散步，但是我却感觉不对劲儿，腿发软，抬不起来。很快的，这种肌肉无力的症状就发展到了整个右半身，同时说话也出现严重障碍，非常含糊不清，根本没有人能够听懂我所要说的话。我万分惊恐，这可怎么办呀？手脚都不能动，话也不能说了，生活一下子就不能自理了。完了，这下子全完了。一时间，焦急和无奈抓住了我的心，让我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就在我感到不能摆脱重重恐惧和忧虑的时候，心里头却好像听见有个声音在提醒我：潘保罗，你不能这样下去。是的，虽然现在的情况很糟糕，康复的机会很渺茫，我还是应该努力振作起来，好好的去锻炼肌肉，让自己尽可能的恢复。于是，在小女儿和女婿的悉心照顾和耐心鼓励下，我开始了艰难的康复之旅。我试着让那一动也不能动的腿练习着站一站，直到它甚至可以往前头蹭上一小步。我试着让那一动也不能动的胳膊努力的去抬一抬，直到它真的可以抬起来。我也试着让那根本不听使唤的手努力地去抓东西，直到它真的可以抓住勺子，可以用它把食物送到我的嘴里。还有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努力练习发音。我这一锻炼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里，我曾经几十次的摔倒，在功能锻炼厅里，几乎所有的犄角旮旯我都摔了个遍，但是却竟然没有一次摔到致命的地方。在这样坚持不懈的锻炼下，我恢复得越来越好，手臂的力量恢复到了一个程度，让我可以扶着走路器自己练习走路了，说话也从最开始单调的一个啊的音发展到可以说成句的话了。这些进步真的是让我和周围的人惊喜得不得了。又一次经历主恩。当我恢复到可以自己走几步的时候，有一次小女儿带我到河边练习走路，我走累了，好心的女儿就让我在走路器的小椅子上坐下来，背对着前面推着我往前走。结果走着走着，谁知道前面路面不平，有一个小坑把轮子卡住了，走路器紧跟着就翻了，我从座位上飞了出去，人仰面朝天摔了下去，后脑勺重重地摔在水泥地面上，把我的小女儿吓得够呛。后来检查，发现只是后脑勺的表皮被擦伤了，甚至没有皮下水肿，也没有颅内出血。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在那么大的冲击力下，我居然可以如此的安然无恙，实在是没法让人想明白。我只有从心底里再一次的感谢天父，是他在暗暗的保护着我。你怎么能相信上帝？有人曾经问我说，你是从无神论国家出来的，又是学医的，你怎么能相信这儿有一位上帝呢？从理性的角度上，如果你可以放下以往的先入为主的想法，用完全虚心的态度去读一下圣经，你就会看到上帝是怎样拣选了以色列民族，并且几千年来用他大能的臂膀一路上引领和保护他们。而且你还会清楚地看到这位上帝是如何借着耶稣的死而复活来实施了他拯救人类的奇妙计划。在这里我就不详细叙述了，我只想说的是，就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我实在是体会到了这位上帝的真实存在。 因为不论发生什么，只要我向他呼求，我就会因此而得着勇气和力量。在这患病的十年里，我一次次的摔倒，又一次次的爬起来。我心里清楚的知道，是主在每时每刻看顾着我，鼓励着我。无论什么事情临到我，主都知道，他的恩典一定会够我用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躲过苦难。尽管人们常常用万事如意、平安顺利这样的词句来祝福自己和别人，可是自从罪污染了人心，平安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人生在世，苦难如火星飞腾。主也曾经在上十字架以前，因为顾念到我们在世上的难处，所以明明白白地安慰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告诉我们苦难是人生逃不过去的事实。但是他又加了一句说，然而你们要鼓起勇气，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他还应许我们说，我今天将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里主所说到的平安，并不是平安无事的平安，而是暴风骤雨里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这一点我是深深体会到了的。更大风暴里的平安。去年九月份的一个晚上，我发现大便中出现暗红色的血块，心中不免一阵惊慌。到了凌晨两点钟，我给小女儿打电话，叫她赶快过来。第二天 CT 结果出来，提示是三期结肠癌，伴有肝肾和淋巴结转移。三个女儿都很害怕，就一直瞒着我。然而医生要女儿们必须赶紧告诉我，好让我自己来选择治疗方案。当孩子们告诉我时，我一时间感到非常惊恐。在恐慌中，我呼求神，很奇妙的，我的心开始慢慢的平静下来。我对自己说，我已经是85岁的高龄了，感谢神，孩子们都已长大，作为父亲我没有什么负担，同时我有医疗保险，在经济上我也没有任何负担。我要好好的爱我这个衰残的身体，因为神爱他。我要努力保持精神愉快，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关于治疗的方案，我只想采用保守的疗法，那些有副作用的药我一律不用。明天会怎样，我不想忧虑，我要把结果全都交给主。主给我生命，他一定会带领我走完我这一生的路，我的心里有平安。单人病房。在那个时候，我和一个美国人同住在一个病房里，他人很好，时常关心我，可是他喜欢白天晚上的看电视，而且音量很大，让我无法入睡。我女儿就和主管的人员讲，看看是否可以换个单间住。主管人员告诉我们，暂时没有，只能耐心等待。但我们心里其实也明白，这里的单间屈指可数，按照我们各方面的条件，实在没有什么可能性可以实现这个奢望。就这样等了5个月，到了今年2月15号，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说我马上就可以搬到一个单人房间里去了。等来到这个单间一看，我们简直惊喜得不敢相信。这个房间是个把头的房间，非常的安静，而且有自己单独的洗澡间，还有一面大大的窗户朝南的，阳光满满的照进来，整个房间温暖明亮，非常舒适。真的是想得到的想不到的，主都提供给我们了。主 你为什么这样对待一个将残的生命？我最后要说的心里话。我亲爱的朋友们，虽然我知道我在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但是面对死亡，我的心中却一点儿也不害怕。我相信主会带着我走完我那余下的几里路，然后领着我高高兴兴地回天家。还有，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有一天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把我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普通人的经历讲给你们听。我心里头真的巴不得有一天你们也能得到这好的无比的福气。是的，在人世间的风雨中，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死亡，我们的内心都可以享受到平安，而那是真正的平安。最后，让我献给大家一首诗歌，《风雨中也能飞翔》，它是我内心的写照。人生旅途多风浪，世事变幻叹无常，我的心要仰望你，你在天地永为王。不管夜晚有多长，黎明终究会来临，我的心要等候你，你的美意必显彰。有你知道我景况，安慰我一切忧伤，将挂虑重担放在你手上，黑暗中也能歌唱。有你站在我身旁，指引我每个方向，点亮我希望，加给我力量，风雨中也能飞翔。我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此时你正走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上，请不要忘记耶稣与我们同在，把自己交给他，他会让你体会到真正的平安。加油！